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德国柏林墙与中国的防火墙，中国六四事件与柏林墙倒塌30周年纪念。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是宋永毅教授，他是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劳改研究基金会理事。宋教授你好。
哎，你好鬼子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11月9日是现代世界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事件，柏林墙倒塌的30周年纪念，全球特别是在德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冷战在它的主战场虽然已经结束30周年了，但是一场新的冷战的阴影正在向人类袭来，我把它称为冷战的残局。以至于美国的国务卿在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的时候直接警告中共不要成为另外一个东德。今天的世界局势与当年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相似呢？我们先请宋永毅教授谈谈他自己的看法，请宋教授。
好，谢谢。这个我觉得这个相似之处呢，这个也是很明显啊，就是说这个中共啊取代了苏共的位置，那么他仍然呢作为一个盟主，当然他手下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古巴啦、北朝鲜啦，对吧，老挝啦，那些残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抗这个西方世界。那么这个和以前这个苏联啊纠结了整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哎，是一样的啊。那么你说不同之处呢，那就有很多了。那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说，讲到这个不同之处，就是这个应当说这个苏联和美国之间啊，他们的这个对抗还是非常明显。
是。
但是现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和中共这样一个残存的共产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啊，就是非常不明显，结果呢就产生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这个前一阵子不是美国还说中共是美国的战略伙伴，
是
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观点了，对吧？
啊，妈妈，
怎么可以把一个共产主义集权国家称为战略伙伴？当然起始于克林顿，然后经历了这个布什，然后又到奥巴马政权。即便是今天的这个川普，他也没有公开否认这一点，在政府方面，在官方的语调中间，他也没有正式否认这一点。
嗯，
所以我讲呢，就是说今天的形势啊，应当说比当年冷战的形势啊，虽然并不能说比当年严重，但是绝对比当年要复杂，
复杂的多。
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绝对是把问题复杂化。
是对，这个刚才宋教授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过去所谓的两个阵营对峙啊，交叉很少或者几乎是没有什么交叉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互相渗透的。现在是所谓的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在中国的利益在美国在全球渗透的非常厉害，伤敌1000自损800，这个互相交叉互相渗透，这个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局势是现在和当年的非常巨大的一个不同点。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中共实际上自从柏林墙事件后来，中共吸收教训，尤其是邓小平，他确实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一个政治家，他搞了一套新的战略，所谓向世界开放，要改革开放，要韬光养晦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当年和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制度上和社会生活上是有相当大的不同的。在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他做了很多工作，绝不当头啊，我们绝不强调意识形态等等等等，因此使得所谓他们认为后来就尤其是2001年加入了 WTO 以后经济上高速成长，这就和当年的苏联东欧他们的后期这个经济上完全没有办法了，很成了很大的对比。所以他们后来非常得意，特别是美国在2008年发生了经济危机以后，尤其是最大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大家知道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整个的中国方向回转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了邓小平的基本政策，所以相当大的程度上向毛泽东时代回归，这就使得他和世界的对抗和西方的对抗越来越明显。当然包括川普总统他本身的个性，他本身使用的一个以中国为主要敌人的一个战略方针也有关系。总的来说，中国认为他在邓小平所谓改革开放以后创造了一套新的模式，这套模式他们认为是创造了一类新的人类生存方式，既不同于西方的，他坚决不走所谓的邪路，也不走老路，不走毛泽东的路，他们认为他们搞了一套新的模式，这一套模式甚至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很得意洋洋的。但是大家注意到，特别是习近平上台发现以后，他们虽然很得意洋洋这个新模式，虽然他在向外咄咄逼人的进攻很厉害，但是他采取是收紧的政策，是退化的政策以后，苏联和东欧后期的有些镜像，甚至毛泽东时代晚期的镜像重新在中国出现。大家知道，在中国的人，特别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中国目前在国内的态势越来越毛泽东化，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虽然是邓小平时代以后所谓的中共要淡化意识形态，现在至今还在说你这是冷战思维，你这是意识形态思维，但是实际上他们从来从根子里没有把所谓的意识形态所谓放下来过。他这内部的宣传和对外完全两套，内部宣传都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从来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特别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这个再意识形态化，为什么我们称现在可能要出现或者说已经正在走向一个新冷战，和习近平本身他越来越再意识形态化，不自觉的或者说他没有办法的必须向毛泽东时代倒退，这样一个情况有相当大的关系。永云兄，你不知道你的看法如何？因为最近有哈佛的著名历史学教授的胡格森也专门谈到了，就是现在实际上中共还是免不了当年苏联东欧，虽然过了30年他们似乎很成功得意洋洋了，但是恐怕将来仍然免不了30年前苏联东欧面临的那些基本的局面。请宋教授。
那个奎德兄啊，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啊，那个基本上把那个问题的实质呢也就讲清楚啊，既讲到这个中共不放弃他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得中共必然走向这样的道路，又讲了共产党的个人领袖所造成的这个棋局的出现。
是，
那么比如说这个很明显的，就如果没有毛泽东，那没有文化大革命嘛，
是
吧？
是。
如果没有习近平，也没有中国目前的情况，也没有新冷战局面的出现啊。这个呢，我觉得你讲的已经比较全面。那么我在这里呢，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模式，
是
这个实际上呢，我一直不认为这是一个什么
模式。是
那个中共啊，他一直讲啊，他说他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呢，基本上有三大法宝。第一个法宝就是武装斗争了、
是，
那就是说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紧紧的抓住这个军队，是吧？那么第二个法宝呢，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这个所谓的统一战线啊，就是中共怎么样，就利用统一战线，他依附于你，他钻到你的肚子里，结果呢把你吃掉。哎，你看这个1927年的这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他就是依附于国民党，对吧？结果呢使得他壮大了，结果蒋介石国民党觉醒了，搞了清党，
1927
年你看他就失败了。
是，
那么抗日战争呢，他又一次利用了统一战线，
是，
对吧？他成功了。这个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候的统一战线，他不仅仅是利用了这个被迫抗日的国民政府，他还利用了美国。
是，
他利用美国，他统一战线对美国有效，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是，
那么当然后来这个尼克松特地跑到这个北京去朝见毛泽东啊，那么中共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他就打这个统一战线的牌， 他就钻到你美国的肚子里来吃掉你，就所谓的孙悟空钻到铁栓公子的肚子里来弄吃。所以这个应当说他这个所谓的中国模式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依附于西方世界，对西方世界进行政治上的吸血，然后呢再对西方世界进行政治上的甚至军事上的进攻。
是，
那当然了，现在他要做军事上的进攻有一定的难度，对吧？为什么？第一个，他还没有先进到可以挑起世界大战的程度嘛。第二个，他也要估量一下审视，刚才你奎德兄你说到的，就是说这个经济的情况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要悍然发动战争，他就要考虑经济上的损失。比如说香港问题就是这样，因为现在香港问题他要悍然派军队镇压，他就要考虑到就是说引起的整个经济的崩溃，而这个经济的崩溃是他承担不起的。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和这个所谓 engagement 就是和中国接触的或者说和中国相结合的这个政策，如果说有什么效果的话，在我看来唯一的一个效果就是使得中共在发动战争的时候他要考虑一下他的经济问题。其他呢，这些年来实在说西方世界也好，美国也好，整个中国政策是失败的。
是是，
这个是我的看法。
对，他们就是主要的认为就是说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美中国加入了世界秩序以后，世界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秩序以后，中共就会慢慢和平演变。按照过去的理论，一中产阶级出现，然后他要有政治代言人，逐渐的政党就必须要开放了，等等一系列的自然结果出现了。但是大家看到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政策现在全西方的不管是政界学界全都承认过去的这个期待是错误的，或者是落空的，是根本是这个在总的战略政策期待通过 engagement， 通过所谓的以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演化中共。殊不知中共不仅他自己顽固的要掌握自己的一个所谓核心政权利益以外，他还要甚至演化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他不光是说他避免演化
中国病毒啊，很厉害的中国病毒啊。
是啊，像全世界感染，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是影响非常之大的事情。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而这中间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到那个弗格森教授，他所说到的很多条件，他说很多条件，七个条件都成熟了，所以他还是要面临这个。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过去自己中国人研究的恐怕比他研究的更全面和更深刻的，但是他提到的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中共这些年呢很多方面连连得手，除了一方面就是说如美国指责他一样不遵守他当年的承诺，不遵守他进入世界体系要承担的义务或要当年的一系列的承诺，他都全部不作数，他根本就没有信用那个政权，这是很重要的点。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因为这一方面占了很多便宜，特别是占了美国很多便宜以后，经济上确实在金钱上大大的强化了，而且他这个政府收税和其他国家也不一样，没有民选的国会监管税收，监管钱袋子，那个税额算起来是全世界最高的。总的来说，他手中有钱了，这个钱就可以让他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不管是政治上的事情，社会生活上的侵染，维稳镇压中国的老百姓，向全世界渗透，甚至威胁周边的国家等等，是因为他不像当年苏联一样不是靠钱，他是靠他的军力和他的特务活动啊等等等等，他现在是主要是靠钱来收买外交关系，收买那个人心，收买军事上的设备等等等等。 anyway 总之来说就是有钱，这他好像是一通万通，在所有的方面他的撒钱外交撒钱的内政等等使得他得心应手。现在的为什么他要面临一个困局了，很多人说到这一点呢，不服是中共恐怕还现在也还有相当大的力量，我承认他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但是 关键的问题是从现在的趋势长期来看，它的经济迅速的下滑，而且这个迅速的下滑是各方面各派各力量，包括中共自己，虽然他把它说成是 6%， 但是实际上那个所谓 GDP 6%， 所有的专家学者都认为是水分非常大，基本上是不可能有，也就是说它这个经济下滑这个趋势，特别是它开始使全球的产业链正在从中国移出，这个事情对它损害从长远来看非常之大。它钱这个因素，就是说用金钱来做它的所有的政治外交经济所有的手段的东西，这个基础性的东西这个抽掉了，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说就请
那个回来讲，我要补充一点啊。
你说，
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个趋势呢，就是说这个是对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另外一个趋势，
是，
就是说他从西方所汲取的、所吸的血、所汲取的那些营养啊，就是说是不是可能通过这个阶段就彻底的断掉？这个一点呢，
这个还不大，还是很长的过程。
那个你想想，这个马斯克吧，就是这个 Tesla 的老板，对吧？他就有意的在美国制裁中国的时候，他要
跑到中国
去
建厂，
开电动车的公司，
对
吧？
对。
现在还是有美国不少，你包括苹果啊，他要把他的手机、计算机就全部投到中国去开。那个就是我们要承认一点，就是美国的华尔街的资本家也好，美国的这些大的资本家也好，他们和中共在有一点上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眼里基本上主要看的是钱。
那当然，当然。
而且呢，他们喜欢和独裁者合作，因为独裁者把工会啊，把那些都摆平了，
搞掉了，
他们容易挣钱啊，还容易挣钱。所以这一点呢，我现在只能说还是在看，不能说很乐观。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和中共在经济上的不义，那个产业链的移除啊，说中国国内的移除啊，主要的主量恐怕不是来自中共。一些大胆的教训，珍珠港事件怎么发生的？所有日本的航空母舰都是美国的钢铁造的。
是啊，当然，
对不对？所以呢，我对这一点呢，奎德兄，我并不乐观。
是，但是这一点呢是这样的了，就是说现在的习近平的方针，就是说包括西方的那些，他要评估究竟在中国现在实际上各国的资本家、各国的财团、各国的政府也都在评估中国。究竟撤出中国是不是会，例如这边的美国政府政策又变了，或者说毕竟中国是最大一个市场嘛，你到撤出中国的话要花很多成本嘛，就是说撤出一个公司长期建立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公司，那是成本代价是很高的，这个大家都在评估。不过关键是现在有些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习近平本身在促进这个撤退，他没有办法，他是在要维护老共的，所以他搞了那一套所谓的党管企业，企业里面要设党组织，国家补贴那些包括华为这些东西等等等等，就是说他现在在企业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上是和邓小平当时后来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就是说现在要加强政府的控制，这次的会议四中全会又提公有制为主体等等等等，又重新提这些东西，而且现在大家知道中国的那些企业家大企业家一个个的现在人心惶惶，马云马化腾什么什么国内的一系列什么王健林什么前不久的邓小平的孙女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说是看来是几个人好像政这是所谓的内力斗争的问题，不光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习近平的总的经济战略，现在国内全都也是围绕着他的经济战略，是必须要控制国有企业，壮大国有企业，要使国有企业成为主导性的，他们钱没有了以后要准备从民营企业收取财富，也就是说他过去的一些私有财产保障的一些承诺要慢慢的消退掉，这才是长远的危险。就是说中国如果在按照习目前这套走下去的话，它经济上不管是有些国内外怎么评估，不管是那个华尔街的这些家伙怎么 但是他看见如果是习这个政策如果推行下去，中国这个市场肯定完蛋，肯定不行了，他一定要走。所以说关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经济放缓是能够持续多久。说实在的，如果是所谓的习近平完全在党内被那个所谓的开运派战胜，目前看来这个可能性不大，或者很不大。他们扭转政策，又重新的把过去的那套弄起来，向全世界进行哄骗。虽然他们的核心的政治利益不变，但是有可能很多，老宋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会一系列出现，也就是说不，老共的经济不会垮掉。但是习现在的那个政策，只要不过两三年，中国的经济会哗哗哗的向下落，这是我的基本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往下的关于那个包括福格森说的其他几点呢，恐怕也有些有争议。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评估就是说西方过去失败了，就是过去对中国的期待，所谓的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中产阶级，就会出现所谓民主自由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失败了。是我们大家都承认这个是对的，是过去是失败了，但是不能绝对的看这个失败。实际上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你如果动到他的根了，过去他依附政府发了大财，这他是完全放弃或者是敌视民主自由啊诸此类的这些价值。但是现在如果动到他头上了，他们是不是会慢慢的结成团？所以说中产阶级这个问题，虽然他们不喜欢民主或者不要民主，但是他对他的现在中共的这一套，习近平刚才我说的那一套，还有甚至是搞一些非常的侮辱他们智商的那些现在政治教条的宣传，现在在中国铺天盖地的，我想任何人都很难忍受了，当然知识界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趋势目前还在缠斗，我们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但是我就对习这样顽固的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的不光是政治领域个经济领域的这样一种大倒退，我不看好的。所以说我觉得他是非常危险的。他用外昨天一个讨论会，美国的一个讨论会说，习近平自己本身是把剑把他这个长大的一个心脏给吃了一剑，是使得他完全衰竭下去。我提这一点，你说，请你说，请。
那个我觉得奎德兄，你有刚才这点呢讲到点，就是说这个恐怕中国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这个主要不能依靠西方世界。
是是是。
如果说你把这个主要依靠西方世界啊，你一定会失望。
是是。
因为我刚才讲了，就是说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啊，它和共产主义啊，在某一程度上是相同的了，就是这个钱的问题了。但是呢，你讲到点子上的有一点怎么呢？就是我一直讲的，就是天下未乱，党先乱。
是是。
就是这个中共的政策啊，你不叫他作死都难。他就是要自己作死，他就是，你想想看，当年这个三年自然灾害，62年、63年刚刚恢复过来，毛泽东就要搞刘少奇了。
是是是。
他就要搞文化大革命了，这是他的制度决定的。就是他这个党内的斗争，他那些倒行逆施啊，这个是西方的人啊，学者他常常缺乏认识，对，
是
这些问题，
是是是是。
包括当年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什么时候相信起马克思主义来了？你说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造成这个政治的发展，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定律啊，对不对？你什么时候相信起马克思主义了？很奇怪的，西方的那些理论家、汉学家拼命的在宣传中共原来相信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共呢，他却又要去搞马克思所反对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是 是。
所以这个历史的发展啊，常常就是这样讽刺、矛盾、可笑、荒唐。
是。
所以刚才你讲到的这一点，那个我坚信。当然了，我们也要估计到，就是说，中共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那么，你如果不是把它看成一个现代社会，如果把它看成一个王朝的话，恐怕你对这个时间问题要有充分的认识。
是，
你想想看，再糟糕的明朝或者清朝都搞了200多年啊，都搞了两百多年。 不义的时间长久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要以为一点点事情啊立刻革命就发生了，没有那么快。
对，这没这么快。一般来说
世界上最难摧毁的是共产主义政权，你看看委内瑞拉这样的政权，美国就在他旁边，而且可以说大兵压境，现在怎么样还没有推翻了，对吧？
是有中共
已经两三年了，全民那样的搞，所以呢对时间问题呢恐怕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是是是，这一点这是肯定的。而且就对时间问题这个中间有非常多的我们根本看不到的不可预测的一些东西出现，尤其是偶然性。所以说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的问题，有时候一等就是十几二十年过去了，非常难以判断，特别是时间的问题，这是难以判断。当年的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也是没有一个克里姆林宫专家，没有一个所谓的当时的学者政治家能够预见到就这么突然的一下闪下。而且共产主义它那个崩溃啊垮台啊，它和一般的专制政权垮台还不一样，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保持自己政权的那种意志力，那种意志力可能强于任何历史上的这个王朝啊专制政权。所以你不到一个完全没有力量控制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它是完全把所有的东西意义包括把所有的其他的信息意义都压到黑箱里面去，大家都看不到任何的信息。所以说大家都不知道苏联怎么会这样就崩溃掉了，这么大的帝国，世界第二强的超强，怎么会这样就垮掉了。它是就像余英时讲的那个飞机那个金属疲劳一样的突然崩塌了，它不可能像那个所谓的其他的专制国家，就是所谓的民主力量逐渐的成长，专制力量逐渐的削弱，然后力量对比渐进的突然发生变化，没有这种事情。它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那个垮台，看来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我们看所有的潜力都是一样的，没有说是有一个预备期，有一个长期的那个渐进式的这样那样的东西，都是在心理条件它都全部扔在黑箱里面的，陈述以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点，不知道在什么事件，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个东西突然发生了。而且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能有助于思考的，和中国和苏联前苏联垮的有点，就是边缘地区恐怕还是会先起势。边缘地区像苏联的车，它这个加盟共和国几个波罗的海的国家起来，它当然它这个国家政治结构和中国有所不同，它这个这样一下子就崩溃掉了，它这个时候民族主义起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但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大中华民族主义可能起一个邻居的作用，相反的作用，但是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还是会起它的重要作用。香港的问题大家也是从来没有想到会突然一下爆发，而且现在延续了将近要到半年，所以很多东西是非常难以预料的。不过就是说我还是觉得从长远来看我是乐观的，但是确实如你所说的，时间我们非常要做好很大的思想准备。
那个我想这个刚才这个奎德兄啊，你也已经讲的很比较完整，各方面都讲到啊。那么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课题啊，就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既不要对时间问题抱有急躁的情绪，但是呢我们在行动上呢又绝不放弃。因为你也讲到就当年柏林墙的倒塌是由许多小人物做起来的，
是
对吧？小人物就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正是因为当时戈尔巴乔夫他不干涉这个东德的不同意这个镇压，结果就一下子就当然了，今天的这个习近平他比戈尔巴乔夫要凶狠何止千百倍，
是
但是呢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我们身处于西方世界，那就是很简单，就是西方世界它必须是要对中共这样的集权政权有警戒，保持压力，有原则，不做妥协，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
对，
这个呢恐怕这个在西方世界的领导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还是要进行再教育，这个是我的一个忧虑所在啊。
是，好的，我们今天就讨论这里。 谢谢孙友谊教授，谢谢各位听众，再会。
好。